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1回。韩立抬头看了看对方，那白衣青年呐，正全神的催动法器，丝毫没有理会他这边的举动，似乎啊对自己护照是信心十足的样子。那既然这样，韩立也就甭客气了。两手一搓之后，同时一扬，红光一片之后，三四十颗拳头般大小的火球从手中是一窝蜂般的激射而出，直向对面密密麻麻的打去。啊！众多惊讶之声在场外同时响起。此时啊，白衣青年手上漂浮的火浪珠已经开始浮现火焰，马上就可以驱动攻敌了。他正暗中大喜之际，忽听场外惊呼声，不禁有些奇怪的抬头一看，结果入目的正好是数十颗火球同时击到他护照上的惊人情形。一连串轰隆隆的爆裂声一下子大起，刺目的红芒瞬间在眼前闪动，让青年双目几乎无法视物，他身上的晶莹护罩更是只支撑了数秒的时间就痛苦地碎裂开来，眼瞅着那炙热的火焰就要一下子涌过来将其彻底淹没。这位天阳火脉的天纵之才，虽然说自小就深受家族长辈的精心栽培，可几时他真正经历过这种生死一线的事情啊？他脸色一白，惊呼一声，恐惧至极的就要转身逃开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青年忽然脖颈一紧，身形猛然一升，人竟然直接被提到了半空中，火浪一下子从他身下蜂拥而过。白衣青年惊魂未定的回头一看，竟是那枯瘦修士单手紧抓他的衣领后面。
天前锋韩立，火上！
枯瘦修士口中冷冷的说道。此位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，竟然是自己已然落败，而且这还是被一些最低级的火球符轻易的击败了。青年脸上一下子惨白至极呀！那至于其他观看的众修士，则在惊呼之后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要知道，火弹符即使是最简单的初级下阶符，可一张怎么也要一块灵石才能买到啊！可这位竟然一口气扔出了三四十张出来，这……可就代表着三四十块灵石就这么给一战扔掉了，这简直不能称之为奢侈，用败家子儿形容绝对不过分。要知道，一件好一些的下阶法器也不过就这个价钱而已，难道此人真的为了在宗中取胜就不惜倾家荡产不成？在其他落云宗弟子异样的目光中，韩立冲枯瘦修士微微一施礼，面不改色的走出了光照。至于那白衣青年，则狠狠的望向了韩立的背影，满心的不服气啊。但是在枯瘦修士的冰冷目光扫视之下，也只得无奈的离场而去。既然第一场比试已经结束，韩立也没有心思再看其他之人的斗法了，就自顾自的返回了自己的住处。第一轮的比试很快就在两天后全部结束了，其中啊不少精彩万分的斗法都让众多围观的落云宗弟子是津津乐道，而韩立啊第一次用数十张低阶火弹符击败对手的那场比赛，自然也让许多人到了无语的同时，心里也是羡慕至极。他们自然都认为韩立是什么大家族的弟子，这才能有如此大的手笔。总的来说， 韩立此战后总算也让一部分人认识了他，倒也有了一些小名气。第二轮的比赛，韩立出场的很早，就在第一天的下午就轮到了他。当他神色如常的再次站到场地中间的时候，四周一些看过韩立上次比试的弟子顿时低声的嘀咕起来：
哎，看看，就是这个天拳峰的家伙，前两天呀，他为了打败对手，竟然一次扔出了数十张符出去。
哎，真的假的？我看这个人一点也不起眼，难道他不心疼吗？
啊，咱们西国好像也没有姓韩的这大修仙家族啊，难道是他国拜入本门的？
韩磊听了这些话，神色如常，只是眼睛微眯的打量着今天的对手。这是一位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清秀男弟子，这人一身青山的利索打扮，除了腰间的一个储物袋之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零碎的东西了。尚存稚气的脸上，一脸凝重神色的望着韩立。看来外面那些人的议论之声，同样的也落入了对方的耳中。韩立看着似乎才脱离少年没有多久的对手，眉头微微一皱，但在一声冰冷的开始声后，立刻伸手往储物袋中摸去。与此同时，在比赛开始的刹那间，对面的年轻弟子却抢先的两手一扬，白光一闪，两根明晃晃的冰锥就向韩立击射而来。随后他身上又青光一闪，身形如风般的直接向韩立扑了上来。这位竟学韩立一样，先用两张冰锥符逼得韩立来不及对他出手，接着给自己施加了轻身术，就要直接冲到韩立身前。韩立一怔之下，不禁笑了起来。他不慌不忙的身影一晃，两根冰锥就是擦身而过，接着眼瞅着对方面带喜色的冲到了自己面前，一抬手，手心中有黄芒放出，但是还没有等他手中之物施展开来，韩立身形模糊之后施展了罗烟步，一下子从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这一下子，这位年纪极轻的弟子扑了个空，大吃一惊之余，手中黄芒不由一按，竟是一张丝网状的法器。尚未等年轻弟子四下寻觅韩立的踪影的时候，就忽然感觉后脑勺一阵剧痛，接着眼前猛然一黑，人就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知了。
天拳峰韩立获胜。
枯瘦修士眼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之后，就平静的宣布道：
刚才呀，韩立蓦然出现在了对手背后，轻轻的一记手刀就将对方击昏在当场了。
这个时候，场外立刻有几名修士匆忙走了进来，略检查昏迷不醒的年轻弟子，就冲空中的枯瘦修士微点头，表示没什么大事，然后就将此人抬出了场外。这个时候，场外自然又起了一阵的骚动啊。
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位天拳峰的师弟用的是什么法术啊？他怎么瞬间就出现在了对手的身后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！
笨蛋，这哪是什么法术啊？分明是世俗世界的武技身法，只是如此高明的，我倒从来没有见过。
一些略有一些阅历的落云宗弟子，倒也有人认出了韩立身法的来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落云宗宗内比试的第13天，也是最后一轮选拔比试就到了尾声。
但这个时候在主峰半山腰处的一间阁楼内，却有七八名结丹修士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么。其中两个人呢，正是天泉峰的两位峰主，新修士和面目有些狰狞的灰衣老者。其余几个人呢，看起来也是个个气势不凡。这一次带队之人，诸位师弟还是没有人愿意主动前去吗？一位白须飘飘、满脸皱纹的蓝袍老者正眉头微皱地说道：“
哼，方师兄，世间大会说是三派联合比试，可哪一次都是我们两家败北而归，而让那古剑门大露脸面。”而古剑门这次带队之人肯定又是江云那说话尖刻的家伙，我可不想平白受辱啊。
一位看起来懒散模样、嘴唇上留有两撇小胡子的中年人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
就是啊，我也听说那前两年古剑门又收了一位拥有九灵剑体的弟子，这一次肯定会放他出来参加大会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世间大会还有什么可比的啊？我们这边虽说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弟子，但是和人家一比，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而且听说呀，白巧院这次也收了一位上官家族的嫡系弟子，听说呀，尚在练气期就已经用自己炼制的法器击败家中的长辈了，嘿，恐怕也是很难对付的哟。”
另一位面色蜡黄的老者同样摇头的说道。白须老者听到这儿，脸上露出了不满之色：“
两位师弟，话是这么说不错，世间大会的确已经成了古剑门向我等两派的示威，但是谁让人家势大，实力比咱们强呢？本宗要是不派弟子参加大会，恐怕连四分之一的纯液都捞不到啊！况且这也容易让古剑门对我们落云宗产生敌意，不利于本宗在云梦山的长久发展。毕竟虎视眈眈我们云梦山三派的其他宗门可不是一家两家的，我们三派可不能让人钻了空子呀。”
白须老者脸色凝重啊。“
行了，这既然冯师兄都这么说了，带队之人就算我一个吧。反正我和白巧院的长老昌正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顺便聊一下也不错呀。”
坐在白须老者对面、四方脸看起来相当端正的红山老者忽然开口揽下了此事：“
哦，段师弟，你身为火云峰之主，门下弟子众多，如此离开恐怕有些不妥吧？”
白须的冯老者一见此人开口，反而倒有一些犹豫了起来。“
没关系，火云峰还有黎师弟留下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况且又不是离开云梦山，只不过从东脉飞到西脉而已，也就是一天的路程罢了。”
听到对方如此一说，白须老者也就没再坚持，点点头表示同意。随后目光在其余之人脸上一扫而过的时候，最后落在了面目有些狰狞的灰衣老者身上。“
玉师弟，我知道你在天泉峰不大管事的，这一次就由你协助段师弟一趟，怎么样啊？新师弟，你没有什么意见吧？”
白须老者最后一句话却是转脸向新姓中年人说的：“
哈哈哈，我当然没有问题了，玉师弟自己愿意就可以了嘛。”
灰衣老者冰冷的面容闻言动了一动，半晌之后才简短至极的说道：“
好，我去。”
听了这话，白须老者面露喜色，连连点头，再次开口说：“
那这一次带队的人呢，就由段师弟为主，与师弟和白凤峰的宋师妹为辅了。一等今日最后一轮比完，你们呢就将30名弟子集中起来指点一二，说不定这次大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毕竟我们这批弟子中也有几名实力不弱的候选者，应该能和古剑门和白巧院有一争之力的。
哎，怎么着？这宋师妹也要参加大会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次的世间大会我替雨师弟跑一趟吧。
一位始终躲在屋子角落脸带圆滑之色的修士有些惊愕的大声叫道。阁楼中的其余修士闻听此言，也是同样的一阵骚动，有两三位的脸上当即露出了懊悔之色。
哼，孟师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刚才为兄我说了半天，没见你站出来说上一句。哼，这如今怎么着，一听宋师妹要去就立刻跳出来了。实话和你说吧，这次宋师妹肯带队前去的条件，就是不准我首先将她也去的消息透露给大家，否则以师妹的脾气，她怎么会轻易的离开白凤峰的呢？
白须老者修为啊，已经到了结丹后期的境界，而那圆滑的修士才是结丹初期。因此老者神色一变之后，这位立刻低头不语，不敢再加争辩。其他有些动心的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后面面相觑，同样的不好再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外却忽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接着一名男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启禀师父，几位师叔，最后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，共有3名筑基期弟子，21名炼气期修士入选，名字已经给您拿过来了。
哦，既然出来了，就送过来看看吧，顺便让几位师叔也看上一看。
白须老者闻言神色一缓，
遵命。
屋外传来了恭敬的回答，然后才推开屋门走了进来。是一名30来岁的筑基后期男子，相貌堂堂，身材高大。这就是24名最后胜出的名单和资料。男子啊，从怀里边摸出一个白色玉简，双手捧给了老者。
我先看看。
老者微微一点头，接过玉简，用神识略一扫过。
嗯，
他只看了两眼，脸上就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。
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名单有什么不妥吗？
其他几个人也都有些诧异的望向了老者。
没什么，诸位师兄也看看吧。
说完这话，白须老者就脸色如常，接着将玉简扔给了旁边的面色蜡黄的老者。这位呢，看过了玉简之后，同样面露惊讶之色，但是也没说，又将玉简交与他人。没过多久啊，玉简就被所有人都看了一遍，人人脸上都是有些阴晴不定。而天泉峰的峰主在看过玉简之后，眼中更是意外之色频频闪动。
真没想到啊，这次天泉峰一峰就有6人入选，真是让我们其余诸峰大感惭愧呀。看来还是没有向师兄讨教着教弟子的方法呀。
嘴上有两撇胡子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，慢慢的说道：
哦，我看新师兄对这次的世间大会那是势在必得呀，所以才如此花费心力培养出这些弟子来吧。
圆滑模样的修士也有些酸溜溜的说道。他所在的引剑峰这次啊，只有3人入选，
没有，绝对没有的事情。这次我们天泉峰一下有这么多人入选，我自己也有些大出所料啊。不过其他人也就算了，其中怎么还有2位炼气期10层，这叫韩立和杜东的2位师弟啊。
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才入门一年多的样子，他们也能进入到最后，这可有点古怪了。高师侄，他们两个人到底是如何胜出的呀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2回。